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与各位相会在心灵港湾当中。这周过得好吗？在过去的一周，我们看到全国的疫情依然是在持续的攀升之中。在今天刚刚截止的数据当中，全世界确诊的病例已经高达了200多万例。那在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要提出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感到恐惧吗？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今年的2月份和3月份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很多的在国内的一些我们的华人同胞们一定会或多或少的会回答一个是的，我也许会恐惧吧。或者有一些人真的是正在面临着生死的问题，而对他们而言，那个可能就是真正的恐惧了。那么今天呢，想和我们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点关于什么的事情呢？就是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恐惧这个话题。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内容呢多为阳光的、正能量的、自信的，而且呢总是让人充满着希望。而今天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好好放下来，听一听内心的声音，去问一问自己，到底恐惧吗？我们知道疫情的阴霾其实尚未退去，而各种这个疫后的灾难也在慢慢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如说经济是否要重启，学生什么时候要开学，那么多的失业率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全球的抗疫的帷幕已经在缓缓拉开了，我们要如何面对疫情对于所有人类的影响。而特别就在这个时候，在整个社会都在慢下来的时候，我们又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焦虑和恐慌呢？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就聊的关于恐惧这个话题，好像听上去我们需要去直面一些内心的一些自己真正害怕的问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直面挑战它。没错，我们在最近的这段时间见证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如此大的巨变。而今天我想在心灵港湾当中和大家聊的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我们尝试直面自己内心恐惧的一期话题。首先我不得不承认，在面对恐惧之前，我们都是脆弱的，脆弱到可能我们会担心家人的健康，会担心自己的安危，也会担心可能我今年是不是能够达到预期的财富目标。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首先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从你个人的角度来出发，你来谈一谈此时此刻你内在的经验和感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当下的召唤就是让我们去做一个真实的人类，去感受我们人与自然的一种碰撞，一种真实的体验。其实在谈论一些大道理或者是一些哲学思考之前，我觉得审视自己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作为一个人，我到底是谁，我在恐惧什么，我在担忧什么，我在紧张什么，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但是我们可能很少有大块的时间去把它们摆在我们的面前。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可能慢慢的学会了冥想，或者是也有一些别的思考的方式，比如说静坐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心理疗法来慢慢的去净化自己的一些内心。那么此时此刻我相信就好像是我们要考验我们这个能力的时刻了。 我觉得用目前的一个状况，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全部被扔进了一条河里，而真正重要的是，大家要立刻开始游泳。没有人知道这条河会流向哪里，但我们至少知道，我们必须要相信自己游泳的能力。我们要让已经内化的一些精神的修行，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韧性的一部分。这个韧性，不是小孩子的韧性，而是一种成年人坚韧不拔的韧性。其实世界是未知的，无论从健康层面、经济层面，还是家庭关系层面，等等等等，我们都是未知的。正是因为这种未知，才诱发了内心深处更为恐惧的一部分。而当下的情景当中，更多的个体和集体的创伤都被激发出来了。此时升起的恐惧，好像比平时更加让人觉得害怕，因为我们的大环境是那么的不安稳。所以我们必须练习如何与恐惧相处。昨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朋友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他自己呢，就是因为我们美国是可以持枪的嘛，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聊天当中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他把他家的枪藏在了一个位置，然后说我今天又多买了一把枪。我说你家里不是有一把吗？他说是，但是我还是想要多备一把。我觉得这种举动其实就是源于对于内心的一种恐惧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表象的形式。我们知道，其实要练习与恐惧相处，它其实不是一个短跑冲刺，相反我觉得是一个长跑。我们并不应该是只是因为疫情才去学会刻意的去恐惧相处，而这个能力我认为是应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必须有的一种警惕性。比如说，我们就必须要维护好我们的神经系统，从而我们就可以更加有条理的去进行调节。而且我们要对自己承认说，确实现在有这么多不确定性，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感到害怕，我感到紧张，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恐惧和紧张的时候，接下来可能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任由这种情绪滋生扩大，然后直到我们陷入一种更大的恐惧当中不能自拔。第二点就是回避它，变得疏远。其实这两种的后果，我们都是应该保持警觉的。因为首先，当我们回避恐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高谈阔论，评论一些这个现状，就好像是思墨现在此时此刻用电台的方式在和大家去聊这次疫情，去聊自己内心的恐惧，好像还可能会出一些感觉不错的主意。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用心去体会，去体会自己作为人，作为人之初的一个感受。所以说，我觉得在危机情况下，我们内心的脆弱其实就像是人体的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我觉得就能够在人体的这个计算机当中发挥出一个整合的功能。我一直在节目当中也强调，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用爱来运行。用爱来运行其实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就好像是我经常会说的正能量，我说的一些阳光的、积极的，好像从来没有负面的一些鸡汤一样。可是，在疫情当中，在危机当中，我认为这不是一句口号。我们真的要承认脆弱的所在，而且我们要学会和脆弱相处。其实，我认为保持我们这种内在的脆弱，就是能够对自己敞开心扉。保持一种好像是内在的连贯性，你连贯的去思考，为什么现在的危机如此？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到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一些窘境？而这个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去系统的去整合我们在这次疫情当中，在恐惧当中带来的一些能够影响周遭的整合。确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有脆弱的那一面。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正式的去面对它，你知道可以用自己的心来去修复它，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能会比你想象当中的变得自然而然了许多。刚刚我也提到了一个词，叫做韧性。这个韧是坚韧不拔的韧。其实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韧性，去抵抗外部的一些侵害或者是内心的恐惧。但是我们要学会去召唤它，我们要学会去唤醒你内心的这种韧性。很多时候恐惧的浮现与当下的情形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让我们觉得好像害怕和紧张的恐惧早已经储存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源于幼年，或者是源于我们祖先所经历的那些集体性的创伤。很多人在感觉资源稀缺的时候，或者是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恐惧就会升起来。就比如说我们的疫情期间，这种恐惧，你说它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事件吗？好像是因为大环境，但是这种恐惧是不是我们内心可能一直都存在的呢？我想答案或许是的。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如何与我们的恐惧相处，持续不断地将能量去扎根落地，与身体的连接形成当下我们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所有的这一具躯体身体，它可能并不只是有20岁、35岁、50岁，还或者是70岁的年纪，它可能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历史，蕴藏着历代人类所浓缩的精华和智慧。所以说我们的祖先经历过如此多的灾难，但是依然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他们的韧性已经保留在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当中，情感系统当中，和我们的精神系统当中。这样的韧性还会让我们在这种资源稀缺的时候，能够有互相关爱、勇于行动、彼此关怀和互相支撑的这种举动。所以说，我们已经有了的这些韧性，一定要从身体当中去迸发出来，有意识的和它连接，而且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有可能你会在问，思墨，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有内心的恐惧，我知道我应该面对我现在的脆弱，我也知道我应该调动起我身体当中的韧性，可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调动呢？其实我在想说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有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可能有些时候觉得比较生涩，自己也可能摸不清道不明，但是我还是想尝试的去做。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可能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自我调节。当我开始去关注一些内在的进程的时候，我要开始持续的追踪我的一个内在的知觉，就是比如说我是谁，我今天感觉好吗，我今天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我自己呢？然后我开始在观察我自己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我现在是急躁的，是紧张的，还是一种疏离的，我是压抑的，是痛苦的，还是我可能是焦虑的。接下来我开始和身体进行连接，比如说我会放松，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我开始仔细的去听，去感受我身体的哪些地方是开放而鲜活的。说起这个，可能很多练瑜伽的朋友会说，哎，这个和我们平常练瑜伽的步骤很像，做瑜伽的每一个动作之前，我们都强调放松，放松，因为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鲜活的身体的部位正在慢慢的被我们唤醒。所以说我觉得与身体保持一段时间的连接，而且开始真正深入的去探索我们那些能够触及到的部位，我觉得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扎根在我们身体的内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才能呼吸，也就是放松。慢慢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紧张恐惧，才能给他们带来临在和知觉之前相呼应的那个光芒。就像我刚刚说的，生而为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人这个本质它的品质给呈现出来，至少展现这个本质最基础的第一步可能就是要知道自己。如果说我们可以学习并且实现这种自我调节，我认为很棒。 如果还不能调节，我就当一个人在家里边开始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可能很多人当下都有这种对经济状况、工作、收入，这种担心和忧虑。那这种焦虑和不安，等到放大到不堪重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开始需要一个支撑性的群体。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条河里，我们不得不开始游泳，而游泳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互相支持。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比如说去感受一次自我调整的体验，看看如何能够跟自己的不确定相处，而且要确定这些不确定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除此之外，一个是要找到自我，另外我们还要协同调节。什么叫协同调节？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与别人一同去面对这些恐惧，面对这些你可能之前没有感受过的心理压力。找人谈心可能是很聪明的举动，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的能量值是往上走的。而且特别是我和我的好闺蜜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呢去分享彼此的近况的时候，我其实可能张嘴想说的都是我的难过、恐惧和忧虑，但是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面对你们好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张嘴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开口，负能量就已经消失了一大半。所以说我认为这种能量是可以流通起来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可以倾听的伙伴。比如说当你告诉我你的感觉的时候，我的身心是去全力的感知你所说的一切，那么我在说话的时候你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和朋友相处之间最舒服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认为并不是给对方看上去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彼此陪伴，彼此感受，这样的方式就很美好。我们不要太急于给对方过于多的建议，我认为应该彼此的慢慢的倾听，慢慢的理解，这种过程就已经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的神经系统当中都有一个协调另外一个神经系统的潜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的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自己的调节能力可能减弱，但是这个能力可能对于目前我们将要面临的状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刚好他人依然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当你告诉我你的焦虑，我真实的和你在一起，并不是为了给你什么好的建议，我只是想在此时此刻去感受你，陪伴你，想要与你一起去度过一些生命中可能无法复制的难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小的团体的精神的共鸣场，那这个场呢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踏实和稳定。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我们就是要去创造这样能够互相影响、互相疗愈的这种共鸣场，能够一起来消化我们在集体伤害当中去感受到的那种未知的恐惧。而其实我觉得在这次全球的严峻形势当中，也侧面的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我以前常常提过的词，叫做脱离。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和自然形成一种很大规模的连接。我一直都认为这次病毒疫情，虽然我没有办法去评论或者是去深究它到底是怎么样而来的，但是我能想得到的是，它也是我们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可能就像是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时代会面临他们的困境，而我们依然也会面临到我们自己的困境一样。所以有一天我看到一句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好像是一种类似于全球性的清零重置。还记得这个复仇者联盟当中最后出场的大 boss 就是灭霸，他打了一个响指，地球上的人就少了一半，他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社会，对于整个地球人类是一种非常有帮助的一种规制。但可能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可能还没有去深刻的感受到它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 所以刚刚我提到的一些关于内在科学当中，比如说空间、能量，还有一些结构的一些概念，其实这都是我们在反思的能力和消化的能力。当我们真正内在的压力增强的时候，一些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反而是让我们用清醒的头脑，去表现出我们对于他人的关心、关爱。我们真正的去用心连接，感受对方，帮助彼此调节。而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叫做集体同频。集体同频，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集体，然后一起在同频的这个同频率的步调下，然后来进行一些生活的创造，又或者是去面对一些挑战。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印象很深，说上帝的声音在对每个人说话，不仅仅是摩西听到了，而是整个社群里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而过后的每一个人的体验都是上帝的话语是专门对我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在此时此刻说给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听我此刻的感受和我所理解到的关于疫情方面的一些恐惧的话题的时候，可能你在心中的某一个方面是产生共鸣的，而这种共鸣就是我们产生的集体同频。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是因为它关乎一个理论，就是在集体当中，个体是如何连接的。最朴实的东西其实并无广泛的差别，而是具体到非常非常的细微。当我们把这些细微的地方慢慢的去关注、去整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团体当中，每一个个体越有智慧，它的团体的整合性就越高。相反，他们的个体就会变得更加的有智慧。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个有一点点类似于云计算的功能。云计算在整合后台的能力，然后去大过空间中整个个体所单纯相加的能力。这就是强大的疗愈资源和创新资源。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有非常多的个体，有非常多的团体。我们想象把它们烹饪成一道菜，那么在这些网络当中就需要加入一些合适的原料，来构建这种智慧性的网络。这种原料就包括我前面提过的自我调节、协同调节，用全身心放松的聆听和集体的存在。我认为，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种集体的存在，而感受到集体的品质，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超越个体的智慧表达。而这个智慧表达，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超过我们此时此刻个人单个的智慧总和。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同频的疗愈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能够在这个集体当中获得更大的、更充实的、更智慧的一些灵感。所以说，集体的恐惧有些时候可能会拉低一些意识的高级功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提高整体的集体同频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稳定我们的集体恐惧感。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在未来去面对这些挑战呢？我一直都觉得说，在危机当中一直存在着转机。那么在当下，我们的面对疫情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也孕育着很多的未来。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商业模型都在发生着不断的改变。以前在线下教育做培训中心的，全部都开始搬到了线上。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办公室里开的会，也可以在线上进行。就包括思墨一直以来都是在舞台上主持，但是我也尝试了在线上主持。所以说，整合我们过去，然后其实也是一种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其实我觉得我们带着新的愿景，互相支撑，然后建立起全新的集体同频，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团体，无论是医院、组织，还是在家里工作的人，我们都必须这样做。我们不仅仅是要在一起帮助工作，而是我们要开始学会建立起一种大我的精神、大我的文化，就是有集体意识。我们要知道如何能够一起做一些事情。我们不要再考虑说什么是过去发生的，什么是现在发生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想的是，我们应该 怎么样面对当下，而且怎么样能够布局未来。我相信最后我可能还是要说，我们一定要心怀对于希望的憧憬。虽然有些时候希望这个字可能未必能够直接的打消我们对一些恐惧的念头，但是它确实代表着我们对未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当中的小小的微弱的火光。在这些火光当中，反而有可能让我们觉得我们多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去思考人生。这些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改变。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用一种更高级的办法去处理好内在的恐惧，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回到本身，然后还可以走向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心灵港湾。思慕很高兴能够和大家第一次聊一聊关于恐惧这个话题。也许你会恐惧，也许你会迷茫，但是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的名字叫做中国。好啦，我们就祝大家今天晚上好梦，晚安。我是思墨，我们下期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